好，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有一段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我们就读第五章十三到二十六，我们一起来，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都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向你来祈求，求神你的眼目看顾你自己的教会，愿今天普天下所有奉耶稣基督名聚集的教会都蒙神保守。也许有一些来自政治的压迫，也许来自一些人因为仇恨要杀害基督徒的，都求神你来出面，让我们能够心存感恩的，让我们有一个自由，是神你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自由的来敬拜你。我们为你给我们的这个自由，给我们这个心智，我们都献上感恩。求神你今天亲自借你的话语来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来提醒那些需要被提醒的。愿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个礼拜有讲员讲，就是特别的信息，牧师不在。那我再上一次呢的信息中，我是借着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前半段提到了一个，就是所谓的仁爱的信心。仁爱的信心，我提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的教义上，所以我们不会随风摆动。那同时呢，我们要有爱心来实际的把我们所相信的能够表达出来。现在这个世界是自我中心是越来越重，英文就是 I, my, me, 齁，就是自我中心，这是我。可是神真的是希望在我们当中找一个把自我放低一点的，以爱耶稣基督，以爱人为我们的中心，我们的重点。那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抓住机会，把我们心中的信心能够活出来， 一个真正的信心是能够去爱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信心。因为我们去伤害人，人家伤害我们是常常有的，有的时候是故意去伤害人，有的时候不小心说一句话伤害人。可是你的信心可以帮助你去爱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一个真正的信心可以把你的一生毫无保留的投注在那个永恒的盼望上。所以我们基督徒三个美德就是信、望、爱。在这三个美德中，我们永远都要保持一个平衡，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是一个健康的生命。不要说信心大到个地步呢，爱心这么小。不要说爱心到一个地步呢，对未来没有盼望，那也是都是很悲惨的。所以我们永远在信望爱都要活出来。可是在实际生活中，牧师常常就是怎么讲，你听外面的信息都在那边讲，可是呢我们一旦到用的时候呢，就行不出来。牧师常说你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可是你说啊，我今天决定了我回去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可等到你走到不可爱的人面前呢，所有的都丢到大脑后。我们反复都在做同一件的事情，我们常常都是行不出或者无法持之以恒，常常都是虎头蛇尾，一曝十寒。事实上我们内心饥渴到一个地步，就是寻找一个能力，寻找一个帮助，让我们能够所相信的能够做出来。事实上这个能力帮助，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神已经赐给你了，就是把圣灵放在你跟放在我的心中。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圣灵的感动给消灭了，不听，就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声音就越来越小声，听不到，我们就变成属灵的重听，听不到圣灵对我们的工作。所以一般人对我们三位一体的神说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对神、上帝知道，我们对耶稣很清楚，钉十字架，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可是我们对圣灵呢，往往都认识有限。那你要了解，我们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的救恩，一句很简单的话，是圣父想到了，圣子买赎，圣灵就盖了印。所以你我的救恩是三位一体神的神从头到尾的工作。神想到了，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开始为人预备了救恩。那耶稣基督付上代价买赎了我们的救恩，然后呢，圣灵在你我心中就盖了一个印。圣灵的印记就是当我们在重生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圣灵就已经在我们心中盖了一个印记。然后在未来有一天呢，圣灵要是我们得产业、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如果你我没有圣灵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得产业的时候没有这个证据。然后现今呢，圣灵一直在你我心中一直保守我们，一直到神的百姓被赎出来的时候。我们个人是这样子，那教会是怎么样呢？教会是神给你我在世上一个很大的福气，我们还有教堂，还有教会。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啊，你知道中国都知道啊，教堂被拆的被拆，牧师不讲政治的事情，是事实。那你如果说是欧洲呢？今天我主日学有讲到那个 Notre Dame 被火烧，结果那建筑物在了，里面的人都是观光客，教会不存在，教堂存在了，教会不存在。教堂是死的，是建筑物，谁都可以盖一个教堂，可教会不是。教会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蒙耶稣拯救的人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教会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神所招的，圣父父神所招的，从万民中招出来的，呼召出来的，是耶稣基督一样买赎的。耶稣他的代价买了教会，那是圣灵生出来的。因为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出生了。所以教会也是三位一体之神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有圣灵，也就是有邪灵。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灵，邪灵是魔鬼撒旦的灵。圣灵带给你我平安喜乐，可是呢，邪灵带给我们仇恨，带给我们死亡。最近你如果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在上个礼拜复活节的时候，在斯里兰卡，斯里兰加一连发生了六起的恐怖分子爆炸事件，我们大家都看到新闻，目前大概有250多个人被炸死，三个教会被炸，三个旅馆被炸，等等等。那这几天警察去找那些人呢，有爆炸，连小孩子都炸死，今天新闻大概有15个人，大小都杀啊。在这个死亡过程中，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国籍，观光客也死，不分财富。这次被杀的有一个是亿万富翁 billionaire， 他的孩子中四个死了三个。你的财富也不能保证你炸弹不炸到你哦，炸弹不长眼呢、啊，管你是谁，死亡也不长眼的，也不管你是谁。那我们发现呢，这些人以前我们认为那些恐怖分子都是笨笨的、哦、都是被人家那些洗脑、哦、可是他们发现这一群人呢，都是有教育的，都还有出国过的，见过场面的。现在仇恨不是愚笨的人才有啊，聪明的人仇恨更大，愚笨的人杀的人少啊，聪明的人杀的人多啊。你会看到，那昨天在洛杉矶，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叫做他的 synagogue， 他的会堂，有一个年轻人进去开枪，杀了一个姐妹，一个女的。听说是女的怎么死呢？哦，希望会发生在牧师身上哦。那个要杀呢，要杀那个拉比，那个女的去挡子弹哦，保护拉比，结果女的死了，拉比受伤。希望我们枪声响的时候，大家是保护牧师哦。是这样子，你想想看，那个人19岁，是加州州立大学的学生，不是笨笨的人啊。现今的世代是这样子。邪灵控制的人，不是控制愚笨的人，连自认聪明的人都被邪灵可以控制，这是你我所遇到的时代。可是圣灵呢？圣灵要对付这些的问题，圣灵我们也不是说要控制那些笨笨的人，笨笨的基督徒才吃这套、哦、我们是有水准的，水平的都不吃这套。圣灵也要让自认为属灵的人能够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因为当初加拉太教会的人就认为自己很厉害啊，我们要讲那些割礼，讲那些很多的东西，他认为我们用一些法规可以改变人的行为，连基督徒都用法规来定。可是保罗一针见血说，不管你是什么人，用人想出来的方法呢，绝对不能改变人内心的那个罪，绝对不行，否则耶稣不要来，耶稣丢一本宪法给你就好了，丢一本道德经给你就好了，不，对不对？ 你想想我们现今的人之间的罪，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提升，我们的教育提升改变，反而更糟。我们在2019年所犯罪的频率远超过以前那些人没有知识的人，是你我无法想象的。昨天 CNN 访问一个犹太教的拉比，因为在半六个月前在宾州已经杀了很多的犹太人啊，所以这个犹太这个拉比就有点讽刺的意思说，我现在就专门变成这些的权威，一有枪杀事件呢都来访问我。他变成权威了，他说我不想要变成这方面的权威，可是环境让我变成权威啊。我们多可怜的世代啊，不希望牧师变成权威，是因为枪杀事件天天发生，人家来问我这些问题。这个是世代我们所变成的状况。可是在加拉太书，保罗说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改变人的罪性，就是你我生命中的圣灵。只有圣灵的这个奇妙的工作呢，可以改变弯曲这个世代。可是这个世代的人却不吃这套，一直想用规条种种的科技种种的来改变人心，医学都是失败的。我们永远都是在那个死胡同中转来转去。我最近神恩待我有机会好好的再看加拉太书呢，我发现呢，加拉太书讲到灵啊，你如果有看中文小字的时候，那个讲到什么顺着圣灵而行，那个圣都是点点点啊，意思说原文没有讲用一个圣洁来形容那个灵，在原文中都是讲灵。那灵是这个很奇妙的，不论是在希腊文中或者是在希伯来文旧约中，灵的时候呢都可以认为就看他用的地方，看他的上下文，可以用为就是就英文叫 Holy Spirit 圣灵，或者是 Spirit 就是灵，一个是大写的 S， 一个是小写的 S。 当你看圣经英文本圣经的时候，讲到大写的 Spirit 的时候 S 的时候，是讲到神；讲到小写的 Spirit S 的时候，就讲到人心中的灵。所以是个灵。那灵呢，在加拉太书一共有出现了，我数过一共出现了，因为我们翻译的问题，我用原文来查，一共出现了18次，有16次都是讲圣灵，有2次是讲人心中的灵，是在第6章。等到我讲到第6章的时候，我会再强调，就是说属灵的人，或者是你们的心灵，你我是属灵的人，或者你我的心灵是要根据那个大写的灵圣灵来控制我们。什么叫属灵的人？是因为他愿意被圣灵给控制，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这个就是属灵的人。这个圣灵来就是帮助你我做个属灵的人，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很奇妙的哈，我相信呢，这个圣经是真的是奇妙，因为我相信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不会在那边数那个字哈，因为那个他没有 internet， 没有那些像那个我们现在那个 Microsoft 那个 Word 哈，我一打就可以查我这篇文章这个字有几个字哈，他没有这个工具。可是神就引导他呢，他在这个书中不只讲到灵，也讲到了一个叫做肉体，或者是肉身，或者我们翻成放纵情欲、哦、情欲，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他也用了18次。哇，你说再巧也不能那么巧、哦、这个书卷就是这样子，有18个灵就有18个肉体。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如果愿意好好读圣经的时候，因为你我呢，我们都有肉身，这身体，所以保罗说我的身体，这个是肉身。可是身体，如果我们顺着我们身体不好的 所影响出来的呢，就造成了所谓的情欲。身体本身，你我都有身体，本身是不是成问题？可是你我如果按着要让我们的身体顺着我们心中那种存在的罪的话呢，不顺服圣灵的话，我们的身体就变成做出情欲的事情。这个就是今天这段的经文很重要，讲到什么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十九节呢，情欲就是身体，就是肉体，它翻译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如果不顺从圣灵，我们的肉体就顺从我们的情欲，二选一，没有中间的。那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状况。这些人呢，为什么好端端的不做一些正经事？就是因为他的身体顺服了他仇恨的心，不顺服神那种爱的带领，看你不顺眼，仇恨你，我就花钱去买一把机关枪，我都想好了，我存钱去买个机关枪，趁你们人多的时候呢，好办事，就来杀一些我根本都不认识的人。那些人他有父亲，有母亲，有儿子，有女儿，都有的。因为我的身体被我的情欲给控制住，我就做出这种令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很可怕的。前几天有一个在 Denver 科罗拉多有一个大卡车司机，就噗，车子就撞过去，有没有？撞死了好多人他就是不满意，塞车、堵车，火大了就冲了，就爆炸啊！那路桥都烧了一塌糊涂。他瞬间之间，他的身体被了他的情欲所控制。那今天在这段经文，我会分三次。我会讲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三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只有三节，在13到15节，他要完成，要帮助我们完成爱人的律法。圣灵第一个工作要帮助你跟我能够做到要去爱人，神给我们这个律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全部的律法呢，神给我们的律法呢，只在一句话中，就是爱人如己。如果你我只要做到这件事情，你我在神面前就坦然无惧说，神，你对我所有的吩咐我都做到了，因为我去爱人。可见这个是最困难的哈，是不可能做到的，凭着你跟凭着我是绝对做不到。可是所以圣灵要来帮助你，要来帮助我。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爱是没有重量的，看不到摸不到的，都是凭感觉的。在人类历史中呢，有多少人为爱的缘故舍身去救人，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同样呢，有多少人因为爱的缘故去杀人，也是很多的。很奇怪哦，大家都说爱，可是救人也是爱，去杀人也是爱，大家搞不清楚。那爱呢，在美国，可能在欧洲，变成一个最廉价的东西，最 cheap 的东西，每个人都挂在口上。你如果看那个电视一些节目，一些明星出来啊，那些不管是电影明星或者是篮球的明星，那些他的球迷啊影迷就说 Oh, I love you， 就那个人说 I love you too， 我都不认识你啊，我也爱你，那太荒谬的事情了。你看呢，我看的都是很奇怪，爱都挂在嘴巴上，不值钱。 什么都不值。可是爱呢，却是最无价的，因为呢，真正的爱太少见了，都是那种廉价的。看到陌生人，他说我爱你，哦，我也爱你。美国每一年在情人节花了多少钱啊？多少人买那个卡片啊，买那个巧克力，买鲜花送给你所爱的人。隔了不久，等花巧克力也吃得差不多了，花也凋谢了，我们法庭见，签着名，你我分道扬镳的一大堆。爱是多么的廉价，爱是有条件的，有时间效果的。人老珠黄的时候呢，爱就不见了啊。那先生年老没有赚钱能力的时候，金钱也不见了，是不是？爱也不见了。有条件呢，所以爱是什么呢？真的是，可是神跟我们讲，我们就是要去爱人如己。保罗在这边说，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应该可以自由的去爱人，不是因为我不得不去爱人，是因为我自愿的去爱人。在这个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蒙召，我们被神 得着，我们得救，主要的神要让我们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最自由的人，可是我们把自由就跟我讲的爱放，把它当成一个放作一个不值钱的东西。我们现在是我告自由，我高兴骂你我就骂你，我高兴呢，在网络上就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我在 WeChat 上、Line 上、Facebook， 我高兴嘛，我自由，言论自由。我高兴，我去买枪就买枪，我有买枪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就这样子。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要给我们的自由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自由是真的可贵啊！你我的自由。以讲政治的自由，是美国的自由，是因为多少人在革命的时候流了血，摆上了生命，才带来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你我生下来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基督徒的自由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自由是因为神让我们不会受到罪恶的谴责，我们不再有内疚感，因为什么？圣父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饶恕了你跟饶恕了我。我们在罪恶的指控之下，我们是自由的人啊。那我们也没有所谓的被审判，因为呢，耶稣为你为我已经付上犯罪的代价了，所以我们在审判台前我们是自由的人啊。然后呢，我们每一天罪恶来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自由说我不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圣灵在你我中心中要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肉体的捆绑。我常常劝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不晓得中间可能有人类似比如说抽烟或酗酒哦，有一些我就牧师以前会稍微喝酒，后来现在完全酒都不碰，那烟是从来就不抽的。有些人认为比如说像这些抽烟喝酒或赌博这些，认为我有自由，我有本钱做这个事情，可事实上呢，你是没有自由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呢，我们不要说我有自由去骂人或者去恨人，你应该说我有自由，我不去做这些属于放纵情欲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我们得自由，他立刻警告我们说什么？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消极的。神给我自由，我不去做那些 顺服我肉体变成情欲的事情，一有机会我也不要，我有这个自由，否则我就在那个情欲的控制之下被罪所辖制，我仍然是个不自由的人，是个奴仆，我仍然回到做奴隶的地步。今天现在美国最可怕的最悲哀的一些的事情呢，不只是枪支的问题， Opioid 你就知道哈，就是所谓的假的那种鸦片，就止痛药，现在政府都要向他宣战了。那前一阵子那个 CEO， 一个制造商的 CEO 被关了监狱，他制造药的合法的药的都被关到监狱。然后现在年轻人那个 vaping 抽那个 e-cigarette 现在出现很大的问题啊，他们认为诶不错嘛，那个真正的香烟不好，你取代一个那个假的烟也可以，可是现在年轻人中那个造成最大的厉害，杀伤力是越来越厉害。他自由的去吸啊，他没有自由说不去吸。然后现在多少州因为钱的关系呢，大麻也合法化。我既然这个人要抽，与其去黑市买，不如就合法一下，政府还可以收税，皆大欢喜，你欢喜我也欢喜，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自由，你自由的去买去抽，我政府自由的来课税，都有自由。那曾几何时，现在多少公司告香烟厂，可他们几十年前是自由的营业啊，几十年后被告，也许几十年后多少人会去告大麻公司，事实上他们忘了应该是告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自由的让他们营业的。所以这些等等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世界上神在我们这周围中摆出了这么多的东西，让我们要学习到最为重要的观念就是爱。因为十诫中有头四条诫是讲去爱神，可是神却给了我们六条诫命是去爱人。我们认为不可杀人是跟爱人有关系吗？你如果爱那个人，你不会去杀人。你不可奸淫，你如果爱那个人，你不会跟他的不管是妻子先生等等有不良的性行为。不可偷盗，你如果爱那个人的话，你会去偷他的东西吗？很多东西事实上神给我们的诫命呢，总归就是出在这个爱上。你如果今天只要听到了这个，你回去好好的行，只要我如果能够懂得去爱的话，我就没有嫉妒，我没有纷争，就不会造成以后的所发生的不好的事情。那这是消极的，是不做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可是如果我们积极的去做一件事情，我们积极的去用爱心互相服侍，神要你我在爱里互相服侍，服侍那些你周围的人，从你最亲的人开始，那些你可能最讨厌的人开始，你就去服侍他。你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你如果了解那个人的话，大部分你也不需要去问哈，你就可以知道他有什么需要。这一边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总要就是说常常要啊，爱心去互相服侍，没有讲说服侍有选择性的啊，就你服侍的对象是毫无选择的，神摆在你周围的人都是你服侍的对象。所以在这一节中，十三节说，当一个自由跟爱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当一个自由加上爱的时候呢，它的结果是你会在自由中用爱去服侍对方。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可是当自由减去爱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放纵情欲，我们去自由的放纵情欲。 我们自由的顺着我们肉体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爱不容易啊，我们放在嘴巴的那个英文叫 talk is cheap。 我常常发现呢，把爱挂在嘴巴的人呢，哦，是 不懂得爱是怎么样啊。当你知道真正的爱的 是什么样呢， 你会发现我们实在太亏欠了，你说都说不出口，太亏欠了嘛，我做不到。可是神要我们在自由中把你的爱给复活出来，不是约束你。在那个圣经中有一卷书叫雅歌，雅歌很多人读了都觉得很肉麻，是一个情侣。雅歌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我爱你我就等你情愿。哇，那句话很伟大，爱是等对方甘心情愿，等对方能够自由的来爱我，等好久的，有些人可能还是等一辈子。可是你等对方不如等自己咯，你等对方情愿，你不如等自己说，神啊，我愿意情愿啊，我愿意情愿放下我去爱那个人。爱可爱的人太简单，圣经告诉我们谁都可以做到，就是唯有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如果圣灵不在你我生命动工的话，没办法。圣灵要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他才工作，我们都做得到他来干什么？如果你我可以自我盘涅成佛成仙的话，耶稣都不要来了。你我都做得到的，就是因为你我做不到。很奇怪的啊，当神的创造亚当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呢，现在的人很奇妙啊，就讲到同性恋的事情。神在创造很多动物中，有一些动物呢可以自身繁衍的哦。我们现在有些医生也是自身繁衍的。我在想，很奇怪哦，既然这同性恋嘛，反正也不在乎子孙呢、啊，因为同性大目前神创造很多东西可以自身繁衍的。可是创造人却不能自身繁衍哦，男的跟男的生不出孩子，女的跟女的也生不出孩子哦。那我们要违反神的创造嘛？那我想说，如果神当初创造人，就对那些支持同性恋的人来说的话，神当初创造人呢，就创造个亚当就好了嘛？亚当生亚当，亚当再生亚当，再生亚当，或者是创造个夏娃就好了，夏娃就生夏娃，夏娃再生夏娃就好了，很简单，都没有问题。可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当创造亚当的时候，发现呢，好像有一缺了一样东西，所以神呢，就从亚当的肋骨就创造了一个夏娃来。夏娃是成为什么？成为他的帮助。帮助那个字很重要，就是亚当没有夏娃就没得帮助了嘛，没辙了。夏娃的目的要来帮助亚当成为一个完全的男人，那亚当的责任呢，要让夏娃可以成一个完全的女人，就帮助。那圣灵要成为你我的帮助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我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做不到，爱不出。可圣灵要来帮助我，我能够爱得出去。因为今天你我爱不出去，就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肉体，18次的肉体所控制住了。我们不愿意顺服在那个16次的灵，圣灵底下呢，让我得了圣灵的帮助，我可以成为2次的属灵的人。不能。是圣灵要成为你我的帮助，圣灵第一个工作要帮助我们完成那个爱人的律法，因为全部的律法就是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中。 这句话已经从加拉太书已经到今天2019年已经2000年左右了，还在被传讲，可见这2000年中有多少的人真正做到了。在你我当中，神就在寻找那些能够真正做到的。然后牧师最后呢，就有两个，你说那我如何做到呢？就圣经有两段的经文，那个比较具体的，说我怎么去用爱心互相服侍。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十二节，耶稣说了这句话，所以无论何事呢，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二节，你如果写下来回去看，耶稣说什么？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就是爱人如己。可是爱人如己是怎么做呢？就是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太简单了。你不要高言大志说我爱你，买鲜花给你等等等齁。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嘛。你教给小孩子，他大概也了解这个意思齁。圣经的这一句话被称为什么？金科玉律，被称为叫 Golden Rule。 你去 Google 查齁， The Golden Rule in the Bible， 就这句话被世人认为这是金玉良言啊。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这就是爱。你希望人家对你什么态度，你就对人家什么态度。你希望人家对你按什么标准，你就对人家按什么标准。这个叫做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己所欲施于人，你不想要的你不要给人，你想要的呢你就给人，就这么简单。爱的道理圣经都有，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希望你回去呢，你每次准备要发脾气的时候呢，你就问这句话，我希望别人怎么待我。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犯了这个错误，我希望别人怎么待我。那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就怎么待别人。希望你能够抓到这个要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原则是，刚刚是耶稣说的，另外一个是保罗说的。保罗在罗马书13章的第8到14，牧师只说很简单的一段。保罗在罗马书13章第8节这么说，凡事呢，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就好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这个保罗为这个事情做个解释啊，为什么十诫说不可杀人跟爱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其他的诫命呢，都是建立在爱人如己这句话。爱是不害人的，不加害于人的。你我的时候，我们的表情、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态度，已经不知道杀死了多少人。我们话还没有，刀还没出去，眼神就已经杀了很多人。所以有人说啊，师母自己，师母也承认，他说眼神很厉害，眼神可以杀人。他眼睛如果是 只有师母才可以开他玩笑，别人我都不敢开的，就是说他也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到一个地步可以这样子。就是说，所以我只举个例，你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如果今天的我眼睛是个手枪的话，我已经杀了多少人？是不是？我的 AK 什么 15 whatever 那个 assault rifle 在我眼睛中杀了不知道多少人？如果那个大炮在我嘴巴的时候，我就轰了不知道多少人？你我是不是？可是保罗说呢，我们不只是说己所不欲于勿施人，我们己所欲要施于人，是不是？我凡事都要亏欠人，我总是在欠人家的。尤其在彼此相爱上，我要常常认为我亏缺了，我爱人不够。我们要这样子啊，我们不要认为哇，我多厉害啊，我爱心多大。保罗说，我永远都在欠人，我不是欠人家的钱，我是欠人家我缺少爱他的心。现今的教会啊，很遗憾的哦，我们现今的教会呢，就是缺少实际上的爱这个事情。因为爱是很有影响力的，当一个这个世界上缺少这个爱的时候，有一个爱的地方呢，就好像一个香的肉啊，苍蝇都会来的，那些污垢啊苍蝇啊闻香而来，就是因为没有爱。可是神圣灵永远不会在凭空做事情，因为神一个原则，神不去找那些懒惰的人，绝对不会。因为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都在做事情哦。彼得、安德烈在撒网，雅各跟约翰呢在捕网，马太呢在收钱，是不是？保罗在什么？忙着杀人哦，都在做事啊，都在做事，只是杀错人而已哦。神要你我爱呢，我们也要做事嘛。哎呀，爱在心里口难开哦。我们最会讲这句话啊，啊，我心诚则灵，就是我心意到了就好了啊。我爱他嘛，我心意到了就好了，他了解我的意思啊，就是这样子。爱要走动，人要看到你爱的手，人要看到你爱的脚。这个是伟大的事情，这个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这个世界所缺乏的。有一个丹麦的哲学家，他曾经讲过这句话，很有名的一句话，因为有英文的美国朋友就用英文讲一句，这个是很有名的，叫齐克果，他讲这句话，他说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 我再说一次哦。Life, 生命 can only be understood, understand,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 他说你我的生命呢，只有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呢，我才明白啊。可是我们却必须要什么呢？勇敢的每一天向前活。我们知道我们最近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失去了最亲的人，那我们心中也很难过。那昨天牧师跟师母也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以前发生的事情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个样子，当时我不了解，可是当我回顾的时候呢，我总算明白了，总算明白了。可是呢，我明天还不晓得，我必须什么，还是要活啊。 如果神把明天告诉你跟我的话，明天你我都明白的话，我不晓得你我的生命会怎么样，因为生命是个奥秘嘛。所以你要用这句话回想，在我们人生中，我们跟人之间的那种冲突、那种状况，希望我们能够回想一下，为什么这个状况？我是缺少了什么？当时那种事情发生，希望我能够明白。可是我还得继续的活下去。一个不能把过去所学习的活到未来的话，或活到现在的话，你的未来是永远在重复你犯同样的错误。有人说 ,If we cannot learn from the history,We cannot repeat history. 我们如果不能从过去学习到的话，我今天把它改过来，我到明天我还能为我今天所懊悔的再懊悔。爱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过去一塌糊涂，求神饶恕我们。可是我们今天希望我们能够让圣灵来帮助我，把我那个仅存的爱啊，能够眺望起来。我希望人家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人。我凡事都觉得我在爱人这件事情上，我欠了人家这个债。我相信你如果抓住这简简单单的两个道理啊，神就会帮助你，你在爱上就完全了。当你在爱上完全，所有的律法你都完全了。否则多可怕！我不晓得保罗为什么在13、14节讲完就好了，他为什么偏偏讲了15节啊？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啊！一个不能爱人的人啊，不只是一有机会就放纵情欲，就发脾气的发脾气等等等，他的下场是相咬相吞了，很可怕。一个没有爱的地方呢，说老实说句，牧师就冒犯任何人，我都只要我个人不冒犯你，我向你道歉。若神的话冒犯你，我绝对不道歉了。就是说，神说什么？当一个不能去爱的时候呢，有一个下场就是相咬相吞。保罗用相咬相吞来描述什么？用一个在禽兽的世界所有发生的现象。你我看看现在，我刚才举了多少例子？我们现在的人所做出来的事情，我们说句话，连禽兽都不如的。没有爱的地方，我们又回到动物的世界，适者生存，不适者就被吃掉了。神要我们用爱去关顾那些有缺乏的人，那些软弱的孤儿寡妇等等等。在动物的世界，孤儿寡妇都变成人家的午餐晚餐了。可是在爱的世界里，孤儿寡妇是你我所要关照的人。如果没有爱，我们再回到了动物的世界，我们再回到了进化论。我要去堕胎，那些婴孩我看得不顺眼，不方便，我就杀了。老人呢，没有价值关了呢，没有价值的意义呢，我就把它早点帮他解决好了。这个第三世界的人饿死就饿死，那些难民活该倒霉。没有爱的世界呢，你我都是个消耗品，都是可以被 expendable。我们 value 不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结束。可是唯有神说，我们你我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爱你跟爱我， 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你我心目中没有价值的人，可是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做到爱人如己这个律法。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人的智慧也是有限的，人对神的奥秘的启示所能够了解的也是有限的，人对神你的心意能够所触摸到的也是有限的。可是就求那无限的灵，无限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那人所不能做到的工作，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跟人之间做不出爱的行为的时候，就求神圣灵来帮助，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要人家怎么待我们，我们就怎么去待人。我们要常常在爱别人的这事情上，常常有欠人的债，常常以为亏欠，常常以为不足，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